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读经哥林多前书15章1到28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这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且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使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使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搓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神，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竟为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Today's Bible reading is 1 Corinthians chapter 15, verses 1 to 28. Now, brothers, I want to remind you of the gospel I preached to you, which you receive and on which you have taken your stand. By this gospel you are saved, if you hold firmly to the word I preached you, otherwise you have believed in vain. For what I receive I pass on to you as of first importance, that Christ died for our sin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that he was buried and he was raised on the third day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and that he appeared to Peter and then to the 12. After that, he appeared to more than 500 of the brothers, at the same time most of whom are still living, though some have fallen asleep. Then he appeared to James, then to all the apostles. And last of all, he appeared to me also, as to one abnormally born. For I am the least of the apostles, and do not even deserve to be called an apostle, because I persecuted the church of God. But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what I am, and his grace to me was not without effect. Now I work harder than all of them, yet not I, but the grace of God that was with me. Whether then I was I or they, this is what we preach, and this is what you believed. But if it is preached that Christ has been raised from the dead, how can some of you say that there is no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If there is no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then not even Christ has been raised. And if Christ has not been raised, our preaching is useless, and so it is your faith. More than that, we are then found to be false witnesses about God, for we have testified that about God that he raised Christ from the dead, but he did not raise him if in fact the dead are not raised. For if the dead are not raised, then Christ has not been raised either. And if Christ has not been raised, your faith is futile. You are still in your sins. Then those also who have fallen asleep in Christ are lost. If only for this life we have hope in Christ, we are to be pitied more than all men. But Christ has indeed been raised from the dead, the first fruit of those who have fallen asleep. For since death came through one man,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comes also through a man. For as in Adam all died, so in Christ all will be made alive, but each of his own turn, Christ the first fruit, then when he comes, those who belong to him. Then the end will come when he hands over the kingdom to God the Father after he has destroyed all dominion, authority and power, for he must reign until he has put all his enemies under his feet. The last enemy to be destroyed is death. For he has put everything under his feet. Now when I say that everything has been put under him, it is clear that this does not include God himself, who put everything under Christ. When he has done this, then the Son himself will be made subject to him who put everything under him, so that God may be all in all. 感谢神的话语。
每次去以色列啊，我回来的时候，这个余热还在那里继续进行啊。虽然回来一个多星期了，但是心里边一直，虽然我也是第七次去以色列啊，但是回来以后心里边还是非常为这次的以色列之行，心中这个所带来的余波还在荡漾啊，还在一直在回响啊，这个过程。那么这次去以色列呢，有一个特别的行程，就是每次我们都会去看一个以色列博物馆。那么这次呢，我们去就是看了叫西安之友博物馆啊，这个就是 Friends of Zion 啊。 就是在整个锡安主义运动的过程当中，就是帮助过以色列人复国的那些人啊，他们的整个的一些故事啊等等的啊。我看了以后呢，心里边非常的感动。那么不仅仅是为那些人的感动啊，而是为神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作为而感动。那么今天呢，我要用复活的大能这个题目做一个信息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先来看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呢，在《使徒行传》的第26章。那么我们最近的几次去以色列，下了飞机以后呢，我们当然去旅馆啊，或者说是这个我们去圣经公园，那个不算啊，就是说我们行程当中的第一大站，我们就是到凯撒利亚。那么到了凯撒利亚呢，那里有很多可讲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先读的这段经文呢，就是使徒保罗在凯撒利亚受审啊，他在那里为自己的辩护的时候说的一段话。我们看《使徒行传》第26章第6节，他说：“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啊。”所以去过凯撒利亚的弟兄姊妹，想想那个环境啊，他从耶路撒冷被抓，然后送到凯撒利亚，在那里将近了两年啊，监禁。然后呢，他就从那个地方被送到意大利，到罗马去了。那么在他没去之前的时候，他屡次被提审啊，在受审判。保罗呢，就为自己辩护。他这里在辩护的时候，他说：“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个很重要啊，神所应许的，我们有这个指望啊。那么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这个指望到底是什么啊？以色列的12个支派昼夜的祷告。当然现在很多犹太人还不信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但是保罗这里说，我们12个支派昼夜所侍奉的神啊，这个我这次从以色列回来，在飞机上啊，因为是夜班的飞机，这个快到北京之前，大概还有2个多小时的时候啊，就叫我们吃早餐，其实那时候已经是午餐的时候了啊。然后呢，这个灯微微亮了一点点，因为他在整个夜行当中的时候，他把灯都关掉了啊，然后微微亮了一点点。这个时候呢，一般的飞机上不会有啊，但是这个班机有，因为是以色列航班。然后他用希伯来语讲了一段话，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啊，他们就开始走到，因为我坐在我们那个 section 里边的第二排啊，前边是有个空档的，然后他们就提了个包走到前边来了，把他床上扔，那里打开了，你就看他干嘛啊？才开始小盒子戴在头上了，黑皮子裹在头上。然后这个拿一个小盒子戴在手上，黑披子把胳膊缠起来啊，然后披上一个祷告巾，然后就开始在那里啊，起哈起哈起，你听他们就开始在祷告啊，这个一堆的犹太人啊，在那个前面来祷告。所以你看到那个场景了，你会看到啊，他们昼夜侍奉神啊，指望得着。但是有很多人啊，陷入到宗教里面，但是没有看见那已经来到他们中间了，这是非常可惜啊。说王啊，说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着这个指望。这个指望是什么呢？第八节就说神叫死人复活啊，神叫死人复活，这是他们12个支派里边昼夜侍奉心中所指望的一件事情。保罗下边就问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呢？”所以在约翰福音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这个地方啊，哥林多前书15章是整个哥林多书信里边最长的一章经文，就论述关于死人复活的事，复活篇啊。那么保罗在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说：“既然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那么当保罗论述到他的福音里边的时候，他说第一要紧的事，第三节啊，说我当日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事，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然后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日他复活了，并且显给很多很多的人看。所以这是第一要紧的事，就是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你真的信基督复活了吗？真的信吗？你真的信将来有一天你也要和基督一同复活吗？真的信吗？因为今天的经文太长，没有全读出来。如果我们真的信，它一定会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保罗因为他信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信将来有一天他要跟基督一同复活，所以今天他当时的人生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这个信对我们的整个人生非常重要。保罗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他说我传的福音就等于 useless， 你们的信也 useless， 都没有用了，都是徒然的了。他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这个话什么意思呢？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今天都是在一个学校里读书的学生，我们都在读书啊。那么有一些学生用功，有一些人不用功，那么我们告诉你，等到你读完了，你毕业的那一天要发生一件事，你猜猜要发生什么事？毕业的那一天要发生一件事，你想想我想告诉你那件事什么事，你大概想不到啊？诶，你怎么会想到？感谢上帝，众人有想到了啊！我们被一灵所感啊！当你毕业的那一天，学生全部集合，重机枪全部扫掉，那就是你毕业的那一天。那你在学校里边这一段日子你将怎么过啊？在学校这段日子你怎么过？你想想，你毕业了，毕业的那一天集体集合，已经事先告诉你了，重机枪在那等着，全部扫，一个不留，好的坏的一样。你会好好用功读书吗？你好好读书有用吗？如果说毕业的那一天考试，考试完了以后，根据你的学习成绩，你将来有几十年的人生要使用你毕业的时候所学到的知识，你会怎么样？如果你毕不了业，你将来的人生会很惨。告诉你，你将来的去向取决于你这几年在学校里边对待学习的用功的程度。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就是不拘你聪明还是笨，不光是你考试的成绩，老师说你学习的态度占80%的成绩。你会怎么样？天天吃喝玩乐可以，那表示你是个笨家伙，是个目光短浅的家伙，所以将来你要受苦是你自己造成的结果。保罗在这里说，如果我们信耶稣只在今生有指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读书只在学校里边的这段过程好像有点意思，毕业的时候反正大家都枪毙了。所以人死如灯灭，对人生就是说你这一生做人其实到了死的时候呢我们都没有用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说吃吃喝喝吧，还认真干什么？是吧？如果你毕业的那一天你所学习的知识毫无用处，到那天你就被枪毙了，你还好好读书干什么？是吧？还那么用功刻苦干什么？是吧？学海无涯什么做舟，苦做舟，对不对？你还是那么苦干啥？是吧？享受吧。因此复活的信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是决定于我们今天怎么过好我们每一天，决定于我们，决定着我们今天对待我们人生的态度，非常关键。但是我看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甚至包括我自己啊，我们对这个问题呢知道，但是怎么说呢，往往有一种到时候再说的态度啊。今天我们想干什么我们还是去干什么算了啊。就好像很多学生在学校里边，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有一些留学生在这里读书，家长拿了很多钱啊，自己也在这里自己也知道他读书拿到好的学位，拿到结果，他才能够拿到澳洲身份，才能够在这找工作。虽然他知道，可是呢他还是打游戏啊，玩啊，这个悄悄的拿着钱出去旅行啊啊。到了考试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花钱雇一个人去替他考试，是吧？然后到了最后考试的时候没法雇人了，到了时候就跟家长说，对不起，这次考试的时候我生病了啊，脑袋发胀了，这个没法考，考得不好，下次再来。其实这是骗谁呢？啊，很多明明知道我们将来面对的我们的结果是自己要承担的，可是人的心呢，却常常是麻木的。复活对我们是重要的，对于我们的信仰是重要的，而且是唯一的。释迦牟尼没有复活，穆罕默德没有复活，史密约瑟没有复活，卡尔马克思也没有复活，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没有第二个人战胜了罪恶和死亡，没有，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他胜过了这世界上一切的诱惑，他没有犯过罪，并且因为他受的苦难，他跟我们地上所有的人立了一个约，你愿意在他面前认罪悔改，认他做你的救主，愿意把你的一生交在他的手中，他给你一个极大，给我们一个极大宝贵的应许，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和他一同复活，然后他要带我们进入到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永远的天家，要和他一同作王，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直到永远。这是福音，是人类透过死亡唯一的出路，没有第二条。那么今天呢，我们把这信息传给大家了。保罗说，当年我传给你的福音第一要紧的就是这件事儿。那么有了这件事儿以后，其他所有的事情才有意义，没有这件事情，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徒然了。当然当我们提到复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会遇见这样的事情。有些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太遥远了，是吧？太抽象了，是吧？这个将来真的复活，这个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一次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就去看这个先知友博物馆。那么他们所讲到的这个一开始所引用的信息，就是来自于旧约圣经里边的这些预言。 那么特别是来自于以西结书第36章和第37章的经文。那么在西安之友一开始的时候啊，他重点使用了第37章的经文。那么在这里我没有时间把这个经文因为很长啊都打出来，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要分享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给我们的信心有充足的证据。当然复活是未来要发生的事，这是死了之后要发生的事。弟兄姊妹，圣经上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几次死？都有一次死。也就是说我们绝对没有投胎再来一次的可能性，死后怎么样却有审判。也就是说我们一生只有这一生，没有第二次机会。那么这一生的机会到我们的肉体死亡的时候为止，然后一旦到了我们肉体死亡，按照定命，这是命定的，按照定命只有一次死亡。这次死亡了以后，神要根据我们这一生走过的路程来审判，决定将来我们永恒的去向问题。这是圣经里边明确的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死亡之前是我们的机会，死亡就是机会结束的时候。所以你说等着到了时候再说吧，我们说过机会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机会什么时候失去没有人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没有人知道。所以你能够把握的只有现在，谁也不敢说明天，是吧？如果明天还在，神还给你机会；如果明天不在了，你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等到没有机会的时候，你说到那时候我再信，来不及了，因为那时候你面对的是要审判。所以这样我们面对将来的时候，谁知道有没有复活呢？所以神，当然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死人复活，做了很多的行过很多的神迹啊，其中包括死人复活。但是这件事情毕竟是写在圣经里边，到底真的是假的，神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写在圣经里边了，到底真的假的不知道。但是神今天让普世的人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死亡2000年以上的一个国度，神让他重新复活。而且这件事情事先神仙在圣经里边先说了，到了时候这件事情兑现，神要借着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从死里复活的见证，要让我们理解看见以后思想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死而复活的大能，使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那保罗在这个为他自己辩护的时候啊，他说这句话，他说我们传讲盼望死人复活的事，说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呢？哥林多的教会里边又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啊，马上我们就要圣诞节了。我还记得我在神学院里边的时候，我们神学院老师说一件事情，他说童女玛利亚能把耶稣生下来，这是很难相信。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很难相信？我们相信的很多事情是根据什么呢？基本上来说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从经验里边知道人死了没有回来的，所以我们就说人死了永远回不来，是吧？我们看到所有的人生下来都是男人和女人结合所产生的后代，那没有女人怎么没有男人，女人自己怎么能生个孩子呢？这都是我们的经验之谈。所以我们今天呢把这个经验之谈呢把它升华一步， 叫做不符合科学。科学是什么？科学就是我们观察出来的规律，总结成的知识，成为我们的科学当中的学问，啊，成为我们理解客观事物运作的我们的依据。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观察研究很多事情，那根据的都是我们所观察到的经验，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观察的经验之外有例外呢？其实我们观察总结的数据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我们这里边有一个信心，就是说它一定根据这个规则来发生的。其实不一定。在这之前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了解认识到什么叫克隆，对吧？也就是说不经过父母结合，从我们身体里边取出一个细胞出来，让它变成性细胞的特征，然后放在母体里边，它就可以发育成一个新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之前的时候，有很多人可能就说这怎么可能啊？那么以前的时候我们理解的啊，手机充电的时候都是要把那个电源插上去可以充电的，对吧？现在不用了，放在一个东西上不用接触就可以充电。我到现在还不十分理解那个，因为咱们当时学的物理学学的也不太好啊。哎，这个东西没接触它怎么可能充电呢？这电怎么跑进去的啊？当时买的那个刷牙的那个东西啊，就放在上面，那个下边有个把啊，放在里边去以后，哎，它就可以充电。我说这个东西很神奇啊，所以这个东西很好，因为你水湿了以后也不影响嘛，对吧？那么这个超出了我们过去想象观察的这些当然什么切割磁力线呢，这里边没有动力啊，怎么会这个磁力线怎么切割的啊？不知道啊。当然这些事情都发生了。我没有看过，亲眼看过我的儿子被他妈妈生下来的时候，我真的不能想象一个人原来是无中生有的，对吧？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被生出来的，我们把看惯了的这个神迹当作自然了。当我真的是看见，哇，原来孩子是这样出来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奶奶跟我说，我是铁道边上捡来的。所以我就不知道人到底从哪来的啊。这个后来原来自己亲眼看见原来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能根据我们的经验里边认为不可能，没有见过，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结论是太武断了，是吧？那么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啊，因为我们的经验里边我们常常觉得哎，这是可能，哎，不大可能，信不来。所以上帝就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边的人，透过看见一个国家的复兴，不是复兴，是从死里复活，给我们看见神那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那个大能。在以西结书第36章，上帝吩咐以西结说这样的话，他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山发预言。以色列的山是哪里？就是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周围的以色列的那些山脉。有人说今天的以色列不是圣经里边所预言的以色列。我就问了，当年我带队去以色列的时候，回来有一位我们团队里边的人回来以后极力的宣传说，你们不要再被某某牧师忽悠了啊，他带队去以色列，这个今天的以色列不是圣经里边所预言的以色列，今天的这个耶路撒冷也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耶路撒冷。哎呀 ，OK， 我就问，请问这个世界上还有第二个以色列吗？这个世界上还有第二个耶路撒冷吗？这个世界上还有第二组的人被称为犹太人吗？有没有？ 你看看那里的地理，你看看那里的历史，那是连贯的，弟兄姊妹。圣经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山发预言，说什么呢？说以色列的山呢，你们要听耶和华上帝如此说。耶和华是谁呀？耶和华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就是那一位可以从死里复活，可以使从无变为有，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那一位至高的全能者。说你们要听，耶和华说，因为仇敌说，啊哈，这永有的山，永久的山岗要归我们为业了。说这话的是谁？啊，你听这个圣经里面描述的很有意思啊。这种人，这种民族说话的时候，之前就是喜欢用这个啊哈这个口吻。你圣经里面就说了，这些人说话的时候就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岗要归我们为业了。这些说这个话的人是谁？就是以色列人被赶出去之后移民到那个地方的那些人，就是现在占据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的非以色列人。这些人说啊哈，以色列人被赶出去了，所以这块土地成为我们的了，这永有的山岗要归我们为业。所以今天的传媒啊，甚至于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导游也说啊，以色列现在有些地方呢分为 A 区、 B 区和 C 区。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1968年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人所得来的那些地啊，那些地呢，有些人 A 区是完全巴勒斯坦人自治的地方， B 区是巴勒斯坦人居民，但是以色列在那里维持秩序的啊。 A 区C 区就是犹太人居住和治理的地方。那么有一些人呢，就把这一些的地方称为占领区，以色列的占领区，就是以色列人把巴勒斯坦人的地区给占领了。因为社会上新闻里边都是叫做 occupied area 啊，就是被占领过的，被占领的地方。我说不是占领区，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区？应该是收复区，因为它本来就是以色列人的，不过外邦人在那里占据了，占领了，侵犯了2000年，然后这地方就变成了他们的了。上帝说，因为这些人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岗归我们为业了，所以要发预言，主耶和华如此说啊，因为仇敌使你荒凉，四围吞吃，好叫你们归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那多嘴多舌的人提出来，这多嘴多舌的人，我就认为啊，什么叫多嘴多舌的人啊？就乱讲话的人，多嘴多舌的人嘛，是吧？多嘴多舌人就是今天的那些传媒，搞传媒的那些人，一天到晚在那胡说八道啊。提起我的百姓来说有臭名，说你有臭名，因此以色列的山岗大小，这个山岗、水沟、山谷、荒废之处、废弃之城、四围外邦人所占据几次的，听耶和华的话。第五节，主耶和华对你们说，我真发愤恨如火。弟兄姊妹要了解，当外邦人占据以色列地的时候，上帝什么心情？上帝说，我发愤恨如火，我要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众人，他们快乐满怀，心存记恨，将我的地归为自己为业，又看为是可以背弃的掠物。被谁弃的？是被上帝、被以色列人离弃的掠物。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山岗这个说预言，主耶和华如此说，说我发愤恨，我愤怒，说因为你们曾受外邦人的羞辱，所以我起誓 上帝启示，神不轻易启示，但神一启示，这是一定兑现的。说你们四围的外邦人，总要担当你们的羞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当以色列复国以后，历次的中东战争，大大小小的中东战争，都以谁攻击以色列，谁就蒙羞辱。为什么？因为主起了誓说这个话，你们必担当你们自己的羞辱。说以色列山呢、啊、必发枝条啊，我的民呢、啊、要结果，为你要为我的民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了，因为他们快要来到。当然以西结那时候他们还没来啊。第九节说，看呐、啊，我是帮助你的，必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我必使以色列家数人数要增多，等等等等的啊。这个经文太多了，我们不能全部读出来啊。然后第十五节就说，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不再受万民的辱骂，也不再使万民半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么当二十六章讲完的时候啊，整个三十六章啊，整个讲完的时候，神要如何的洁净那地，如何的重新使他们再一次被建造。所以我第一次去1996年啊，现在已经20多年了啊，这个我不断的去，不断的去，我真的看到主的话语的应验啊，各高岗、水沟、城郭什么，一点点的被建造，你出去看一次看，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当你不断的去看，不断的去看，每年去看，你会觉得上帝的话的应验太奇妙了啊。那么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三十六节说的最后一句话，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为什么神要叫我们这些事情，要叫我们去看二十世纪要发生这么伟大的见证，是为要叫普世的人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知道他是真神，独一的神，创造的神，全能的神，同时是死而复活大能的神的掌管者。所以第37章呢，就是讲到枯骨复活和以色列复国之后的预言。当时神的灵把以西结带到旷野去，他就来到平原，到了平原看了以后，满平原都是枯干的骸骨。所以这个西安之友的一开始就讲到这件事情啊，就是以西结的这一段预言。这个预言说明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概是16世纪、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犹太人在普世的状况，什么状况呢？就是在人的眼中看亡国了1700，其实呢，如果说从巴比伦的时候算他们亡国的话，那时候已经亡国了2000多年以上了。而且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连自己的语言都没有了啊。我跟弟兄姊妹讲过啊，我是满族人啊，清朝结束了才100年啊，我已经没有我的只是隐隐约听说我是满族人，到底是不是我也没搞清楚啊。语言没有了，文化没有了，是吧？如果现在有人说，哎，咱们回到我们的东北，我们重新建立我们满洲国啊，重新去开始我们的满洲语言，开始我们的祖宗的宗教，我不知道会有几个人去，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中国政府会不会同意啊。那叫死里复活，这才100年的时间，但是他已经2000年了，啊，2000年，20倍的时间，啊，咱们现在在座的各位的孩子来到澳洲10年以上，说流利的英文的，特别是在澳洲生的，你叫他再学中文，好难啊，啊，我们孩子第二代生在这里的，中文已经基本上不会读了。 再下一代你叫他再去学中文，你发现咱们的孙子辈儿在这里几乎没有了，是吧？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字什么都在啊，但是在外国生活了这么段时间以后基本上就不行了。但是以西结的时候看到的亡国两千年的以色列人，上帝说你看他们还能复国吗？还能复活吗？先知说，神啊你知道。他不敢说能还是不能，他说神啊你知道，这个以西结很聪明。上帝说好，你去向他们发预言。所以锡安主义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很多犹太人的拉比，这些人真的很伟大，他们开始研究圣经的语言，把一个已经死了的希伯来语重新开始使用。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希伯来语还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不能被称为一种非常有用的语言啊，因为他整个的教育还没有达到。但是现在希伯来这个以色列人尤其是年轻人基本上会说希伯来语，英语都不大会说了，他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唯一的主流语言啊，这个是个不得了的事情啊。他们重新研究语法，重新规定所有的词啊，新的词怎么规定出来，一个词儿，一个已经几千上千年不用的语言现在又活过来了。而且他们说你向枯骨发预言，叫一些人能活过来，那些人流落到海外的时候早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土地了，自己的民族在哪里，自己的祖先在哪里都已经忘记了。但是锡安主义运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发起我们要回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祖居地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那时候他们天天盼啊盼啊盼啊要回以色列，所以他们这个在外邦之地的犹太人呢就开始有一句话，他说See you in Jerusalem next year， 明年耶路撒冷见啊。所以我们这个这一次旅行团结束的时候啊，我们临下飞机了，大家在北京要分手的时候我们就用了这句话，明年耶路撒冷见。这个虽然是一句玩笑，但是当时真的是这样。然后神就借着这些拉比不断的传播我们要复国，我们要复国这样的信息。果然这个复国的这个念头就燃烧起来了。然后神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历史的契机啊，这个在这里时间我没有时间了，我不能讲给大家听啊。利用各种各样的战争环节，神做事情非常奇妙啊。当年我们现在星期五上午在查士师记，基甸要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一开始有30,000人跟着他去，他说不行，太多了，害怕的回去。剩下10,000人，神看看还太多啊，对方有100,000的大军啊，以色列人只有10,000人，上帝说不行，太多了，再减，最后减到300个人啊，300个人去跟100,000的军队去打仗。这个要说明一件事儿，就是这是神做的，不是你做的。所以当年那些在欧洲发了大财的犹太人都不愿意回去，所以上帝说如果以色列复国是那些美国帮的、英国帮助的、有钱人帮助的，这到底谁做的功？说不。所以那时候不回国的那些有钱人、那些得势的人、强壮的人，上帝兴起来了一个人叫 Adolf Hitler， 把这些强壮的通通杀掉。最后复国的是什么人？老弱病残啊，老弱病残，年轻人有那么几个，就像当时跟随基甸的300人一样啊，有那么几个，但是绝对不足以跟阿拉伯世界那些稳定的后来发了石油大财的国家来对抗。以色列屁股底下没有一滴石油，没有任何的这个天然的资源，对吧？没有战略纵深，对吧？这样的一个当时连重型武器都没有。复国第一天就打仗， 一打打三个月，围绕他三城的阿拉伯国家下定决心一定消灭以色列，但是居然按照圣经的话说，他们要担当他们的羞辱。所以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大的中东战争，他们实在受羞辱受得太难过了，没办法了。所以现在呢，天天活在羞辱里。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教徒，这个世界上很多联合国里边的人啊，反对以色列，没办法，只能喊一喊而已啊。所以你看，最近哈马斯又在往以色列发导弹了，对吧？其实你仔细看那个报道啊，他们的导弹一定是往这个田野、山、河沟里边发的。他绝对不敢真正的打以色列的城市，他打不到吗？能打到，但是他说我们瞄准瞄的不好嘛，本来城市在那里，他就嘣一下打那边去。你知道为什么吗？以前的时候他们真的搞人肉炸弹炸以色列人的，现在呢绝对不敢了，因为谁惹以色列他就要蒙羞，以色列绝对对他不客气啊，所以他不是不想，是不敢。怎么一个小小的以色列，怎么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剩下的老弱病残，一踏上那块土地就变成了像雄狮一样的国家？死而复活的应许，死而复活的大能，死而复活神与他的同在，与复活之后的以色列的同在，使这些神迹发生。为什么我一年一次一年一次不辞辛苦不辞这个什么带大家去看啊，弟兄姊妹，你不看你不了解你不知道，所以这个叫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是吧？你看一次不够的，我看了七次还没完全看明白，是吧？所以要去看啊，要去了解，要去研究啊，是吧？因为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就了解为什么，因为2500年以前所说的话，神的话一定兑现。那么借着这个，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那一位说话兑现有能力掌管人类历史的，他说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要把永生赐给我们。因为那个时间还没有到，但是我们看见世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圣经上说你们用心看的时候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知道说话的这一位是不是随便说话的这一位，是绝对有能力兑现他所说话的那一位。我跟弟兄姊妹讲了，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决定，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机会，人生做决定在宝贵的机会里边最关键的事情是你做决定的依据，你根据什么做的这个决定。人生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是因为你无知而上当受骗，人生最痛苦的事是做错了决定又失去了机会，再也没有机会了，在永恒里边后悔。弟兄姊妹，今天神还给我们机会，他复活的应许写在圣经里，他今天呼召你。圣经说今天神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也就是说他再来这个世界结束尚未成就。我在这里大家如果还是真心有真诚的心，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世界结束与绝不结束只有一件事情来决定的，就是那个按钮按下去。哪个按钮？核武器发出去的那个按钮。只要那个按钮一按下去，这个世界就没了，就这么简单。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俄罗斯的、中国的、美国的，是吧？以色列的，不知道哪个国家，只要那个按钮一按下去，这个世界结束，就这么简单了。而且我们今天已经拥有了把这个世界毁灭上百次的力量， 我跟大家说过，不需要上百次，一次就够了，是吧？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还有多少千年，多少万年，我们还有多少日子，没有了，弟兄姊妹，这是开玩笑吗？广岛和长崎不是给我们做了见证了吗？上帝早就让你知道了，你睁开眼睛看看呢，是吧？那只要一丢下去，城市没了。现在我们知道按钮按下去，这个世界就结束了。神说的那大响声废去，烈火当中消化，就没了。从1948年东西冷战，1945年第一次使用核武器，是吧？现在已经足够了。现代人，我们的脑子想一想，真实的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以前的时候，人盖个房子几百上千年还在，现在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手机里边所有的照片以前还洗出来还照相，现在手机一没了，所有东西都没了。所以我们今天所存有的东西分文不值，没有任何保存的价值的。有一天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没了。圣经告诉我们，神今天还存留机会给我们，他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不愿等到我们被提有人留下，不愿等到审判的时候有人说我不认识你，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神不愿意这样子。今天我们奉上帝的旨意把这话告诉在座的各位，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信主，再也不能怪说你不知道。如果今天你是信主的，你再也不能说复活可能我今天学做个好人就算了，复活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我该什么过我受伤日子过什么日子，将来复活谁管他呢？你再也没有理由在上帝面前，在他的审判台前来说这句话。我们已经奉上帝的旨意把这重要的信息传递给大家。圣经明确告诉我们，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审判之后我们都要面对永恒。所以在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经文里面啊，已经把我们怎么样复活，复活以后有什么样的身体，是吧？这个那么我们面对复活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人生啊？所以保罗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啊。然后就是说我们主耶稣基督已成为初熟，复活初熟的果子啊。复活以后上帝让万物都要服他，那么这些事情呢都准确的写在圣经里面。虽然我们没有时间把它全部讲解，我相信弟兄姊妹自己回去看啊，这都是很容易看明白的经文。那么今天我们只是借着以色列复国啊，死而复活的大能，看见神的作为，使我们心里边要信主所应许我们每一个人将来要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有一个可信的依据，神说话神一定做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会是毕业的就被重机枪全部突突的那些人，我们今生要跟永生联系在一起，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决定着我们永远的归属。今天你决定怎么样生活呢？愿主的灵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不但知道并且真真实实的信，真真实实的好好的珍惜我们今天的人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聚集敬拜，谢谢主从高天之上赏下你的话语，主啊，借着你的使徒所记录下来的，借着你的先知所预言的，借着今天 以色列在普世当中所做的无可推诿的真实的摆在我们眼前的见证，不能使我们不思想，不能使我们不看见你的作为和你的大能。主啊，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说话信实的神，你的话语绝不落空。主啊，今天我们奉你的名来传讲，愿你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知道我们当在今生有限的机会里面做怎样的决定，来如何安排我们的人生，使我们面对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复活的时候不至于后悔。主啊，你帮助我们，感动我们，光照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在你面前得着真智慧。愿你的名得着荣耀，愿在座的各位在神面前蒙福。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